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农历除夕，大年三十，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组向全球华人恭祝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权组织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成立新疆问题国际调查团；莫斯科连线，俄美退出中短程导弹条约限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特席谋求再次会面，贸易战会画上句号吗？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一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成立国际实际情况调查团，调查新疆地区突厥语系穆斯林被任意拘押的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2月25号到3月22号召开，届时将审议联合国去年11月的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结果报告。中国官员当时在参加审议时否认新疆存在大规模人权侵犯的现象。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一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份由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世界维吾尔大会联名发布的声明获得了众多区域性及全球性组织的支持。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学者和活动人士估计，有多达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各地数以百计的在教育营中，另有约200万人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在教育或灌输洗脑。英国媒体星期一报道说，英国政府的网络安全监督机构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监督委员会在即将发表的最新报告中指出，华为仍然没有能够解决有关其产品安全问题的担忧。英国《每日电讯报》和通讯业行业媒体《通讯报》分别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该监督委员会再次在安全问题上对华为提出批评。去年7月，这一监督机构对于华为的工程进行了审查，并发表报告指出，华为的工程流程存在缺陷，对英国电信网络构成新的风险，收回了之前有关华为产品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说法。目前，华为正在遭到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调查。鉴于华为跟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这些国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华为展开间谍活动。台湾政府陆委会2月4号对解放军发布以武促统的恫吓视频表示抗议与不满，称这些做法只会让台湾民众厌恶反感，表示国军严阵以待。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星期天发布针对台湾的微博影片，显示台北101大楼时还有一枚空降兵的徽章。视频还包括解放军轰六轰炸机、歼20战斗机的训练画面等等。台湾陆委会批评共军刻意选在农历小年挑衅，破坏台海现状及升高区域紧张形势。2月3号晚，台湾总统蔡英文发布向全球华人拜早年的视频，强调没有民主的地方也许不懂台湾人的坚持。今年是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称台独是历史逆流，提出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但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台湾总统蔡英文强烈回应表示，台湾人民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澳门特别行政区今天正式发布特区国旗国歌行政法规，今年6月1号生效。澳门议会此前通过了特区国歌法。新的国旗国歌法对于悬挂中国国旗国徽、奏唱国歌增添了许多新的规定。除特首官邸、政府总部、特区边检设施和澳门国际机场之外，立法会、各级法院、检察院甚至客运码头等等必须每天展示或升挂国旗以及区旗。纳入澳门本地学制正规教育的中小学学校以及校本部设在澳门公立和私立高等学府，在进行教育活动的当天应该展示或升挂国旗。在奏唱国歌方面，新法规增添了需唱 国歌的场合。另外呢，澳门议会1月24号通过的国歌法还规定，对于篡改国歌歌词或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3年监禁。继美国之后，俄罗斯也立刻宣布暂不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虽然声称不想卷入新的军备竞赛，但俄罗斯将开发新式陆基中短程导弹和高音速操导弹系统，这无疑呢将对同俄罗斯拥有陆路边界线的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你好。
这个1987年签署的这个中短程导弹，也叫中导条约呢，如果被全部废除的话，那么俄美两国都可以不受约束开发和部署新式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系统。那么俄罗斯与中国拥有漫长的陆路边界，这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呢？白桦。
对，肯定就是俄美这个不受约束之后开发这个中短程导弹系统之后呢，肯定对这个中国构成最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很多这个中国媒体啊都把这个焦点集中在美国就是退出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美国的一些反应，但实际呢，很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主要威胁其实还是来自俄罗斯。因为什么呢？美国同中国没有这个直接的边界线，那么俄罗斯呢同中国有这个直接的边界线，就是说美国不可能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呢这个部署这个陆基的这个中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呢它却有这个条件。那么在美国宣布就是暂时不履行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呢，那么普京他在星期六表示，他说普京他的意思是说普京说暂时呢俄罗斯这个事会这个按兵不动，他会看美国的这个下一步的这行动。普京说，如果要是美国在如果在这个欧洲甚至在亚太地区部署这个中短程导弹的话，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这个反应。那么今天呢和昨天呢，很多的这个俄罗斯这个战略问题学者，他们解读普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这个中短程导弹，的话呢，那么俄罗斯呢会以这个对美国进行反应为理由呢，也在这个亚洲地区呢部署这个中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的这个实际目的呢，这些中短程导弹呢肯定是这个瞄准中国的。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昨天呢德国议会的几名这个重量级的议员呢他们呼吁，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就是引起这个俄美这场这个导弹危机的这个叫9M729这种导弹，就是俄罗斯开发这种导弹呢，部署在这个乌拉尔山的以东的地区，实际就是部署在这个亚洲地区，这样呢就不会对这个欧洲构成威胁。那么俄罗斯官方呢对这个德国议会这些议员的这个这个呼吁呢，暂时还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回应，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各种媒体，其中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官方媒体呢，大量这个转载报道德国议员的这个呼吁，所以说以后也不排除这个局势发展呢，俄罗斯同美国、俄罗斯同欧洲呢达成某种默契的可能，就是说未来俄罗斯的这个开发这个新式的这个中短程导弹呢，会都部署在亚洲地区，那可以说就是直接对中国构成威胁。那么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呢，可以说就是中俄关系呢会增添新的变数，也会对这个中俄关系呢，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呢构成这个新的这个挑战。徐波。
那么美国呢指责俄罗斯开发一种名叫 9M729 的陆基巡航导弹，说它违反了中短程导弹条约，这也成为美国宣布暂不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的一个导火索。那么俄罗斯开发的这款导弹是不是也直接威胁中国？俄罗斯又为什么要想研发这种导弹呢？
其实俄罗斯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呢，对现在形势改变了，对这个俄罗斯和美国都不公平。那么特别是中国这个中程导弹呢，这数量非常非常多，直接威胁到俄罗斯。所以说俄罗斯一直想采取办法呢进行这个回应。 那么开发这种叫 9M729 这种导弹呢，也是就是俄罗斯这种回应的一个步骤。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种导弹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伊斯康德尔导弹这个发射架上这个发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几乎在这个中俄边界这个各个州呢，包括这个滨海边疆区、哈巴罗斯克边疆区，还有这个阿穆尔州这个犹太自治区的这几个地方，俄罗斯都部署了这个伊斯康德尔这个战术导弹。那么换句话说呢，俄罗斯可以通过这个伊斯康德尔这个战术导弹呢，这个发射系统呢，来发射这个叫 9M729 这种导弹。那么俄罗斯当然他否认，就是说他没有违反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他说这种这个 9M729 导弹的射程呢，只有这个480公里，不超过这个500公里。但是许多媒体引述这个西方情报部门的这个资料认为，就是说这种导弹射程呢，可以达到这个2500到2800公里，射程非常非常远。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推断的话，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在这个中俄边境地区部署这个伊斯康德导弹，用这个发射系统来发射这种 9M729 这种导弹，其实可以打到北京的话，完全不在话下。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除了在中俄边境部署之外呢，俄罗斯去年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一个军事演习呢，他也把这个伊斯康德尔这个导弹发射系统呢临时运到这个吉尔吉斯，离这个新疆不远的地方呢进行这个发射，就是天山另一侧。另外呢，今天呢，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他访问这个吉尔吉斯，为这个普京呢3月份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做这个准备。那么非常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两个官方现在都透露，很可能呢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呢，可能要设立一个新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在吉尔吉斯的北部呢，在这个首都比斯凯克附近有一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南部呢，也就是离新疆不远，在天山另一侧，如果要是俄罗斯开设新的一个军事基地，甚至把这个伊斯康德尔导弹如果长期部署到这个新的军事基地的话，那么除了这个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呢，中国西北地区也可能直接面临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威胁。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话题是特袭谋求再次会面，贸易战会画上句号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刚刚结束，特朗普总统就在白宫宣布，与中国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将在他和习近平亲自会晤之后达成。目前两国官员正在为2月中旬举行的下一轮贸易谈判做准备，并就美中首脑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进行磋商。美中贸易战旷日持久，步履艰难，目前都有哪些波折和进展？习近平的亲笔信中呼吁美中各退一步，双方究竟在什么问题上争执不休？特朗普宣布与中国领导人再次会面，是否意味着美中贸易战有望在3月1号最后期限前画上句号呢？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给大家拜年。
好，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祝年吉祥。
好，辞旧迎新之际呢，我们向坚守岗位的两位嘉宾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守候在电脑、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感谢你们对美国之音的不离不弃。我们借用张立凡先生的一句话：不愿看春晚的人们，请上美国之音。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呢，我们来评论一下上周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结果。美中两国发表的声明都说谈判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还有许多关键的问题尚待解决。我来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论最新这一轮的贸易谈判结果？双方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呢？
这次谈判，美中双方的声明都声称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也对这次会谈给予很高的评价。那我注意到呢，美国他贸易代表鹰派人物莱特希泽也说这次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有重大的进展。那么看来这次谈判确实有很重大的进展。关于这次谈判的一些涉及这些具体内容，特别是美方的声明，有很详细的说明，我这里就不重复。我觉得呢，可以把这次谈判取得进展的问题分成四个方面。第一，当然就是中国要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要大采购。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在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禁止这个技术转让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也有重要的进展。那不久前中国最高法院成立了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庭，而且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特别是，就是为了赶在这次谈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月29号破例举行会议，就外商投资法法案，二审和做修订，其中当然就是强调要对外资同等待遇，要保护知识产权，明文规定禁止技术转让，放宽这个市场准入等等啊。那么这个也应该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啊。第三个进展呢，那就是说为了保证协议能够得到实施，双方同意呢建立监督机制啊。那过去这个进展很重要，因为过去中国方面总是不遵守协议，那现在他也同意应该建立相应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第四个进展，那就是这次谈判还谈到了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造成了这种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去年10月就针对美方提出的要求中国让步的这个清单，中国副总理刘鹤他就讲了3/3，他就说你美方提出的这些要求，其中1/3，是可以马上解决的，另外1/3是可以谈判解决的，还剩下来的1/3，那属于涉及到国家安全，是不在谈判之列，那么所谓这个剩下这1/3。是哪些问题呢？那估计其中国有企业大概就在其中。那习近平原来也讲过嘛，说这个任何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说要继续这个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啊。那么国有企业它当然涉及到你的一个性质的问题了，你和市场经济的这个要求当然就有明显的这个差距。那么过去这个问题，你这次呢，他把这个不能谈的问题也放到了谈判桌上，应该说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啊。那么谈到哪些问题没解决呢？我觉得可能是主要就3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所谓这个监督机制啊，这个具体怎么搞法，那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解决。另外，你这国有企业问题、政府补贴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关税非常重，这个问题肯定该解决。但是现在我们还，它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解决，这个也不容易。
好的，那么白宫的声明呢， 刚才胡先生提到了没有详述，啊，我们看到白宫的声明是非常具体的，他列举了谈判涉及的八项内容。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从谈判内容来看呢，美国明显是处于一个这个咄咄逼人的这样一个主动地位，而中国呢则是被动防守的一方。那您怎么看双方这种攻防态势呢？北京出于守势，是不是就是居于下风？
我觉得现在就是到了，就是摊牌之前，大家都要把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时刻。
嗯，
所以像这个白宫的声明，其实我觉得它最根本的一条啊，当然那个刚才像一些个双方的分歧，比如说政府补贴，比如说强迫的这个啊转让知识产权，这点哈中方一直也不承认。那么当然还有就是窃取这个科技的机密，这个中方也不愿意承认。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啊，特别是涉及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这些问题上来看，中方能不能最终做出让步，我觉得可能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我对这次谈判的内容，这个未来的前景不是特别乐观。
嗯。
虽然说美国现在你说他咄咄逼人，无非就是说你到时候达不成协议，我就这个2000亿的这个美元的商品我就关税要加了，但是这个东西最后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几个月的这个贸易战最后还要拖下去，但是这个拖下去对中国来讲啊，对中共来讲啊，虽然也拖不起，但是它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说反正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行，然后中国也不像委内瑞拉那样是一个单一经济国家，就靠石油，中国还有很多可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中方的策略其实还是包括一个以拖代变。那具体到这个双方的分歧，可能刘鹤的意思就是我做不了主，我虽然来谈判，但是呢最终这个还得是我的老板来拍板。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推到了两位老板身上去。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虽然都说取得了进展，然后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我看这个中间的差距还是相当的大。再有就是从政治方面来看，我们知道不久前这个中方的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所谓叫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他的研讨班，就是中央党校这个，他已经是列了七大风险。然后结业的时候，这个王沪宁又有个讲话，也是强调什么两个维护、四个自信、四个意识，还要坚持底线思维，甚至要准备这个最坏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来看呢，中共在这方面他也做了一定准备，就是准备谈不成。那么谈不成的话，可能后面的事情对双方来讲都有麻烦。当然我们看，就是即使在前一段美国政府停摆期间，美国的股市和这和经济数据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美国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这个再跟中共再盘桓一段。但是中共这边呢，现在中国经济也是在急转直下，虽然也做了调整和部署，但是双方的国力来比较，显然这个北京还是处于下风。
嗯，
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再另外请再给我调整一下这个线路，总是有一个有节奏的声音在不断的响。
好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谈判结束之后呢，特朗普如约在白宫会见了刘鹤率领的这个中方代表团，刘鹤当众宣读了习近平的一封亲笔信，其中呼吁双方各退一步令人印象深刻，表明美中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我来请教胡先生，据您观察 双方分歧最大的、最难解决的议题是什么呢？
据我的观察，美中双方分歧最大、最难解决的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监督机制的问题。当年中国申请加入世贸，世贸提出种种要求，朱镕基是满口答应，旁边的龙永图看着很着急，一会儿递个条子，一会儿递个条子，说这条不能答应，那条不能答应，那朱镕基都置之不理，后来干脆跟龙永图说你不要递条子了，那朱镕基是满口答应，可是到头来呢不遵循，这个所以美国拿着没办法。美国和中国贸易谈判，最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办法强制中国遵循协议。这次中国政府同意建立监督机制，按照中方的说法就是建立这个双向实施机制啊。可是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只是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啊，下面还需要细化，而魔鬼总是藏在细节之中啊。当然，美方的谈判代表也都是谈判老手，不会那么容易上当。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关于建立监督机制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能不能达成协议，能不能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困难很大。另一个议题很难解决、分歧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所谓这个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国有企业本身，你就跟这个国际贸易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这个原则有抵触。另外，政府补贴当然也不是说政府一律不能补贴，一分钱也不能补贴，这里有个量的问题，那补贴到什么程度，过了一定的量那就不行了等等，这些东西呢到现在都还是不清不楚。那现在我从媒体上看呢，关于这个问题透露的信息相当少，所以我也很难断定它这方面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方能够做出的让步恐怕很难达到让美方满意的程度。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我觉得难度是相当大。
好的，那么美国一直在强调说，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的这个结构性问题，刚才胡先生提到了，这是个难度相当大的问题，其中侵犯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和国家补贴被外界认为呢是中国崛起的这样一个三大法宝。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据您观察，这一次谈判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结构性问题？北京在这些问题上能够让步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很难，就是现在看，刚才胡明先生也是在担心这一点啊。他谈到了就是当年这个进入 WTO 的时候，这个朱镕基和罗永图的表现。然后这次我觉得我看有报道说，也有这个观察人士注意到，就是说这个白宫的这些鹰派智囊们的表情很复杂，他们对这个川普总统是不是会突然让步似乎有所担心。那么我想可能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经验造成的，和中国长期的欺骗这个国际社会，那么现在并不是一个有信用的政权，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中共在国际信用方面很吃亏，就是政治和经济上都没什么信用。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造成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那么这一次到底中共有多大的诚意来这个来解决这个中美的贸易争端？我想呢，可能这个在这方面中共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显然就是不能够危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呢，我觉得其中可能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个对国企的这个补贴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国企一直被认为是中共的亲儿子，这个中共的所有的这些个执政期间的所有的这个最可靠的财力后盾、经济后盾就是这个国企。虽然这国企经营的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认为是他自己的，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共可能会继续的护短， 不管你这个美国提什么样的要求，或者甚至于他也会表面上同意可以监督，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美方也很难监督，就是到底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这些国企补贴，现在你真的很难。而且他也可以把国企装扮成民间企业啊，比如像我们之前正一直在讨论的一些个通讯企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你现在很难有办法来监督这个中共对于未来即便达成的协议他如何去执行。所以我注意到好像这个华盛顿这个智库国际战略中心的这个Scott Kennedy 他也接受柜台的访问，他也是这个观点，他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中国方面没有释放出他们愿意提高其出价的情况，美国方面也没有说他会降低他的要价，尽管有许多猜测说川普总统想要一个协议，但是呢不管他要让什么，他认为这个都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川普总统自己也有这样的表示，就是不一定会真的就做出让步，他要求一个真正的协议。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差距还是相当之大。另外我的线路还是不好。
好的。我们请那个技术人员呢调整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的电话连线，张立凡先生的电话连线效果不好，我们请我们技术人员呢调整一下张立凡先生的这个电话连线。现在呢借用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呢读一点我们的网评首先呢是玉玺，他说中共会继续用承诺空头支票和买买买来让贸易战拖下去，按照中共现在的表现不会做结构性的改革，只有中共吃够了苦头才会让步，美国也得用国内法双边条约里的读完条款来保证中共不管让不让步都不能骑在美国头上，让中共好好吃吃苦头。宋兵乙他说，我以为特朗普在贸易战的立场是基于美国政府全面考虑后得来的，也不存在阶段性的得失，现在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已经有了恐慌性的出口经济下滑，而国内的经济也杠杆超高，这种影响不会一时停歇，特朗普手持主动进攻的王牌岂能不胜。大陆人生1962，愿美国之音秉持公正真实的理念开启世界的未来，祝愿美国之音越办越好，我在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祝愿全球华人新年快乐。好，现在我们呢把讨论的这个我们具体讨论一下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在这一轮贸易谈判中的互动吧。这个习近平这个亲笔信引出了特朗普呢他宣布将再次举行美中首脑峰会，而且他昨天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再次强调说，我可以告诉你，美中两国领导人从来没有比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更为密切，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在达成协议，但我们有好机会，如果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会是真的协议，而不会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特朗普昨天的最新表述，这给人一种印象，他将与习近平亲手签署结束美中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协议。我来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贸易战会不会在3月1号休战的最后期限前画上句号呢？
我认为有可能在3月1号之前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未必能给贸易战画上句号。就像你刚才谈到特朗普的讲法。我们这次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呢，它会是个真的协议，不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那我以为呢，如果达成协议，那多半也是局部性的协议，就是有限度的协议，比如说大采购的问题，比如说市场开放的问题，这些可能得到解决，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关于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关于监督机制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担保保证 这个知识保证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和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的问题，我想这次就未必能够解决，要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如果这部分内容达不成协议，那美国就可能会增加关税，或者就算不增加关税，它也可能保持原有的关税。嗯，另外呢，你说所谓建立监督体制、监督机制，那本身就意味着它还可能采取关税这种手段，也就是包含着再打贸易战的这种可能性。那过去中国多次违反承诺、违反协议，那现在美方官员就在讨论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所谓回征关税，就是这重新又去增加关税啊。另外呢，还有所谓旋转木马关税，也就是针对某些种类的产品，如果你这个原来的增加关税的办法不灵了，那么又转移到另外一些产品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也就是依然会采取增加关税的这个办法。嗯，我就这么说了，这个贸易战呢，那当然就很难真的停下来，因为一旦遇到问题了，又可能采用这个增加关税这种办法，所以这个打贸易战呢就成了一个现在可能最好就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以后呢恐怕还是打打停停所以我觉得3月1号可以说是给贸易战顶多是画一个分号，你要说画一个句号，我觉得这也是太不容易了。
那么许多西方观察人士都看出，说特朗普总统呢似乎比美国政府内的其他人，尤其是对华鹰派更急于结束这场贸易战。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以前曾经说过，特朗普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资本家尚有待观察，那您现在对特朗普有结论了吗？他会不会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就是说把中共高高举起，最后轻轻放下，让贸易战草草收兵呢？张先生，
我觉得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因为这两国的制度不同，贵国毕竟是一个两党制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川普的这个执政呢，他是受到在野党和这个媒体的监督的。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川普本身他的回旋余地不是很大，虽然他发动了这场贸易战，但是如果这场贸易战旷日持久的话，对他的执政生涯或者对他未来的这个连任可能就会造成比较麻烦的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拖太久。但是这个就是中共这一边呢，其实也有各种担心，就是说我们看今年这个春节，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破天荒，就是他上任以来每年这个春节都是没有在北京过，都是到各地去巡视，但是今天这次的春节他就留在北京，而且他去巡视的第一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他似乎特别关心这个北京的维稳。而就在他这个在北京巡视的这一天，正好就出了一个251人的这么一个向人大常委会建言的这么一份公开信。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双方的领导人现在都面临着这个国内非常复杂的形势，但是比较起来看，美国的形势它还是透明的，就是所有的斗争都在面上，但是中共这边我觉得就可能这种权力斗争是暗流涌动，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到底谁先让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川协会，这个真正到了一个两个人掰手腕的一个最后时刻，到底谁能掰得过谁？虽然这个我承认，这个川普还是一个政治家，现在 至少他现在已经是了，但是呢他也是个资本家，曾经是个资本家，所以呢我认为他的谈判啊，在商业谈判上的经验他可能比中国领导人要丰富。但是中国领导人呢也有他的特点，他特点就是倔，就是哎我你越往让我往东我越往西，所以如果两个人真拧了的话，那还真的就这个未来的会面啊就泡汤了。所以就看他们俩人之间谁能够先让步，谁能够这个最后达成一个妥协。但是这个我还觉得还是存在变数。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进一步探讨一下特席会，或者说呢是川席会啊。这个我们注意到呢，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虽然现在呢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会面啊，时间和具体地点都还没有确定，但是呢肯定是在啊特朗普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个前后，无论是在中国的海口啊，还是现在啊有人说呢要在越南的一个城市。我们看到呢这样就把朝鲜问题也卷入了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会谈的这样一个啊，把他们这个内容掺进来了。那么就有很多观察人士担心哈，这个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习近平的帮助。特朗普不止一次的说过这样的话，说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会帮助他。那么就有人担心呢，如果把朝鲜问题也卷入了现在掰手腕，就是美中贸易掰手腕，像张立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到了最后关键掰手腕关头，把朝鲜问题再卷进来，这里就很难排除，就是说有没有交易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善于做交易，什么东西都可能被他拿来交易。那么这里有没有这样，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不知道我们两位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他至少在轻重缓急上他可能会把朝鲜问题暂时放一放。再说朝鲜这个问题确实就像上次这个金正恩再一次访问中国，那是中国显然是准备打朝鲜牌。可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呢，朝鲜问题不但对美国是个问题，对中国同样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这个朝鲜问题所造成的麻烦，他对美国有这个问题，对中国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个牌打起来也不会是那么顺手。因此我的估计呢，朝鲜问题在这次美中贸易谈判上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美中这个谈判，这个贸易谈判恐怕还是会依着贸易这件事本身的节奏进行下去。
张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现在中共这边呢恐怕就是还是要接上这口气儿，就是说双方这个博弈啊，朝鲜牌虽然是一张牌，但是就是如同胡平先生所说，这个牌就是也有对中共自己也是一个朝鲜问题的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共打朝鲜牌无非就是说我能够配合你美国安抚这个朝鲜来接受美国的条件，我觉得中共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但是如果这个美国给朝鲜的诱惑更大呢，我觉得这个朝鲜就未必一定是听中共的指挥。因为朝鲜政权从这个金正恩的父亲这一代开始吧，实际上这个跟中共的关系就一直不怎么好内心上按这个朝鲜问题的几位专家，比如沈志华先生这个他的观点来看，其实朝鲜政权从骨子里是非常恨中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说中共想打朝鲜牌但是呢这个牌比较的虚，不是一张大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读一下网评。WW Alter 他说，习近平明显呢处于强硬和改革的这个十字路口，在不停的纠结中。艾超， 他说特席会是中共拖延战的一部分，即使达成协议也不会认真执行。中共一时向美国低头，绝不意味着其放弃挑战世界秩序的野心，最多呢是回到韬光养晦的这样一个战略，隐藏其战略野心，暗地发展，以达到扩充自身实力，稳固政权，并推销中国模式。美国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拖延战略，这个呢是我们许多这个就是说特席会啊，这个是中共的一个拖延战略，这是我们许多网友也许多观察人士这个这样担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呢，会不会就是说这一次特席会让中共再有比如说对贸易战这个休战的最后期限再有一个延期，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我们请两位专家来讨论一下。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刚才我已经谈到，就这次贸易战3月1号之前可能达成部分的协议，但是要是这个所有的问题像这次会谈中谈到的各种问题都得到解决，都达成协议，我觉得难度就相当的大。因此它很大可能性呢就是达成某种协议，或者就是不再继续增加关税，但是呢还有可能就保持原有的关税，然后呢继续这么打打停停这样子进行下去。我想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那特朗普他也特别想到，如果达不成协议还会增加关税，那当然这个话他本身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一种办法。那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达成某种局部性的协议，那么可能增加关税这一条就不一定了，但是他不至于就完全撤销原来的已经增收了这关税。来，这个我们都注意到，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没有谈到撤销那个关税的问题，撤销原来贸易战双方加征的关税这个问题。可见这个，也就是说，这次谈判本身就是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进行的。那么，我想对他这个通过下面这一个月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使贸易战完全停止，我想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不大的。
好的，那么拖延是不是中共努力争取的一个选项？这种拖延对中共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张先生，
你看这个已经拖延，就是上一次这个川西会，等于定了一个拖延90天，然后呢，这个这一次刘鹤去的时候，我看这个报道也谈到，就是。川普也有表示，就是说希望达成全面协议，解决所有的这个美中贸易问题。最终有些议题会留在就是他跟这个习，川西会上去讨论，可能需要召开一次或两次川西会。那要照这说法，就是那真的有可能，在这一次川西会之后，是不是还要？有下一轮的这个讨论，那我觉得可能如果这样的话，也可能正中这个中共的下怀。中共就是希望拖，因为拖下去呢，可能这个把美国人这个拖疲惫了，然后又急在这个内部的压力之下、外部的压力之下，又急于达成协议，那么川普有可能就让步。我觉得至少中共。中间可能中共高层，他们还是在这么想，所以这个未来的这个形势来看，我觉得，还是不乐观，我感觉还是不乐观。
好的，那么我们再给大家，现在有网评进来，其中有一条网评呢印象比较深刻啊，这条网评的作者呢是 Wester One。他说其实大家呢都看到谈判并没有实质的进展，问题是川普为什么大肆宣扬乐观情绪，他的团队也不得不符合呢，因此谈判的结果最后只能是川普的政治决定而非其团队的专业决定，显然川普的政治决定就是光荣撤退。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论一下这个贸易战双方的这个输赢。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如果特朗普成功消除了 困扰美国多年这个贸易赤字，成功的逼迫中国在金融啊、制造业啊，甚至农业方面都进一步开放市场，但是无力迫使中方改变知识产权、转移技术以及特别是国家补贴等结构性问题，那您可以说这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吗？
我觉得这取决于我们对胜利的定义。如果我们把在原有基础上向前推进就叫做胜利的话，那么就算特朗普只是消除了贸易逆差，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那也是胜利，那只是个比较小的胜利。问题是呢，如果特朗普没法阻止中国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参与竞争，弯道超车，仅仅是做到了降低贸易逆差，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而没有迫使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禁止技术转让方面有实在的改进，或者虽然签订了协议，但是缺少监督机制的实施，那么中国呢还是可以像过去一样子钻空子，这个违反协议。另外呢，如果美国也没有办法迫使中国在国家补贴这些问题上有改变，那么中国就依然可以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参加竞争，依然可以弯道超车。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美国就谈不上取得多大的胜利。当然到我看现在的情况是呢，第一种胜利就小胜利，那已经是胜利在望，基本上不是问题。第二种，离第二种胜利，那我可以叫做中等的胜利呢，还有相当的距离。那我还想补充的是呢，就算第一条和第二条都做到了，那么中国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专制国家，它有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啊，像中国是这种血汗工厂式的这种坏的资本主义，它有可能比像美国这种好的资本主义还更有竞争力啊。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啊，那么你还谈不上在贸易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可是关于这一点呢，我想特朗普政府甚至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那当然这个距离就更远了。所以基本上说呢，就是小胜是没有问题的，中胜能不能得到这个比较成问题。至于大胜的，那我觉得离大胜还距离还相当远。
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我们反过来说啊，如果北京花钱消灾，损失了一部分国内市场，但他保住了底线，即中国模式和这个产业政策，那您可以说北京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吗？
也未必是最后的胜利啊，但是呢，我觉得对中共政权来讲，这个应该是实现了他的利益最大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他保住了政权，至少暂时的保住了政权。就是因为如果说这场贸易战这个冲垮了这个中共政权来讲，那这个是一个万劫不复的灾难。那么他现在所要做的事情，他所要争取到的结果，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权。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共会做让步，甚至是比较大的让步。那当然现在我们看他的一系列布局上也有这些个让步，也在做。但是呢，他就是他这个思维和他的这个政权的性质，不会因此改变，他也不会有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如果经济上没有结构性的变化，那么也就意味着政治上他也不会有结构性的变化。就是像这个胡平先生讲的这种所谓低人权优势啊，所谓血汗工厂啊，然后呢他还继续搞他的维稳啊，搞他的这个专制独裁啊，这套东西他还要继续延续下去。那如果是真的是贸易战打得比较彻底的话，他这道篱笆他就被拆掉了。但是现在看呢，可能就会转入一种就是说这个从前面的开水煮青蛙不成的话，就会转成一种温水煮青蛙。这个呢对中共来讲呢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承受力也比较强，也很难造反。现在中共的这个社会控制呢也到了一个这个 非常精致、非常精密化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他现在就认为只要这个把握住政权，别的问题我们慢慢消化。那但是呢，我感觉啊，长期来看，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些个就是中美贸易的这个初步的或者是未来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对中共政权还是有影响。
嗯，
但是呢，这种影响呢，就是会有可能就是说它的增长速度不会那么快了。
嗯，
甚至于它的内部这个危机会加剧，然后它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呢还会继续下滑。
嗯，
中共的这个税收啊，这个这个维稳呢，这些都会受影响，这些呢，我觉得还是不能排除。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呢叫科茨，他发表了一份这个年度报告啊，题目是《世界威胁评估报告》。在里边呢，科茨就指出说，中国正试图啊以宣扬威权资本主义来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宛如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翻版。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从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十月发表的这个对华政策讲话，到美国国会通过这一系列遏制中国的这个法案，美国许多人都认为呢，美中对抗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更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对决。那么这种观点，特朗普和美国政府会认同吗？也就是说，特朗普和美国政府会持相同的这样观点吗？我请问啊，请两位嘉宾呢最后发表一点意见。首先，胡平先生，
我觉得呢，彭斯副总统是这种意见。
嗯，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本人还主要是从贸易的角度看中美中关系，很少从人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不过，在我看来呢，随着事态的发展，特朗普会发现，单单是这个用贸易战这种方法。不要说解决美中关系的问题，甚至连贸易问题本身都没法得到真正的解决。也就是说呢，我认为随着事态的发展，会使得特朗普深化对美中关系的认识，深化对中国的认识。
好的，那么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嗯，我觉得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观点应该是属于这个政治行家们的判断。
嗯，
那么川普先生呢，他现在这个贸易战的具体的事务里面，可能他只有从未来可能跟中共这一场这个贸易战中的某些挫败，他才能够接受教训，认清楚这个事情的本质。所以我觉得我同意这个中美之间不仅仅是贸易战，而且是一个长期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对决啊，而且中美之间还有一个大国地位的这个竞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形成一种非常长期的对抗。这种长期的对抗，如果持续下去，那么也可能还有下一场的什么仗，或者是形成一种准冷战的局面。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啊已经剩下不到一分钟了啊，我再给大家呢读一点网评，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啊。这很中国，他说这场贸易战能不能休战，主动权其实并不在川普手里，毕竟中共才是侵略市场经济的那一方，而美国呢只是防守方，只有中共停止侵略，贸易战才能够结束。犀利啊，他说任何国家只要有思想自由都会有希望的，但像中国这种失去思想自由才是彻底没有希望的。民主政治不单单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使国民向善的一种机制，而中共的制度是发掘人性之恶。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陪你过年，那些为中国自由维权付出代价的人们，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